用一生去思想神的事情，他们帮助后世更深认识神，他们就是近代的神学家。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近代神学家选读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林成，谢谢主的恩典呢，继续带领我们在良友圣经学院呢，来学习这一次的新课程《近代神学家选读》。那么既然是选读呢，所以我们特别挑选了近代几位有影响力的一些神学家，从他们的神学观点或者他们对神论、圣经论不同的观点呢，更多的来认识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上一堂课讲论的呢，是瑞士的神学家巴特，巴特神学。在上一课呢，我们稍微看过了巴特的生平，还有他的神学主题，另外有一些的应用。那么在这一课呢，我们会接着来探讨一下巴特有三本重要的神学作品的内容，还有对巴特的主要神学观念，比方他的基督论、他的救恩论，来做出一些整合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们当然一定也会对巴特神学呢做出一些的评价的。那么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个人在神学方面有兴趣呢，鼓励你可以上网呢来搜寻一下关于神学家巴特他的一些神学观点，那么透过一些文字的阅读啊，相信可以帮助我们对巴特神学呢能够有更多的理解。好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先谈的是巴特的罗马书释义。罗马书释义，那么巴特在1919年呢出版的这本罗马书释义，这个释经书呢，它采用强烈的一种辩证方法，也就是说呢，巴特比较了一些时下的观念，做了一些所谓正反的命题，那么用一种当时的一些的观念呢，用一种正反命题的方式呢来探讨罗马书，然后呢巴特再阐述他个人的观点。那么其实这也是一种神学的方法，我们做神学的一个方法，找出正面的，找出反面的。那么正面一定有它的优点缺点，反面呢也有它的一些优缺点，之后呢你一定要整理出你自己在其中你的观察，那么你的观点是什么。那么其实我们做神学或者做一些的专题的研究呢，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的。那么同样呢，巴特在罗马书释义里面呢，他用的就是这种辩证的方法，然后呢再阐述他自己的观点。1922年呢，这本书再版的时候呢，巴特他也修改了很多的内容。那这是一本非传统的释经书的。那么在书中呢，巴特强调神的一种超越性。神呢，是一位神性的他者，这个他是你我他的他。他特别强调呢，神是一个神性的他者。那么他在书中强调神的神性，还有人与神之间呢，在本质上出现的那种无限的差异。我再强调这句话哈。那么巴特呢，他强调神是一个神性的他者，在书中强调神的神性，还有人与神之间在本质上出现这个无限的差异。那么第二方面呢，罗马书释义这本书啊，主要是要回应在当时欧洲流行的自由派思想。那么自由派思想呢，就是强调人的思想、人的经验，然后呢来做出一些神学的架构。那么自由派思想呢，把神和人混在一起，巴特呢却将神和人区分开来。神是人的审判者，人会走向灭亡，处境是非常危险的。那巴特对罗马书的解释呢，其实是带有浓厚的末世文学色彩。 末世文学色彩的。那么这个对当时的世界呢，是存一个悲观的态度。另外在1923年呢，巴特也公开批评他的自由派神学家老师哈勒克。想想看呢，作为一个学生呢，敢公开的批评老师的神学观点，其实也是相当的大胆的。那他为什么批评他的自由派神学老师哈勒克呢？因为啊，哈勒克认为历史批判方法非常的客观，能够用此呢来得着真理和神的启示，用历史批判的方法来得到真理和神的启示。但是巴特却认为呢，这种分析呢不适用于圣经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是神的启示。那你会发觉这里有两个很明显的区分了，一个是用历史批判的方法，他们认为这是比较客观的来得着真理还有认识神的启示，但是巴特呢却认为圣经是神的启示。另外在1919年到1929年呢，是属于早期的巴特神学时代，当时他反对自由派和自然神学能够得到神的启示，这个是他主要的一个观点。那么另外呢，我们来看信心寻找理解。信心寻找理解，在1931年呢，他写成了有关神学方法论的书，叫信心寻找理解。学者认为呢，在这个书中呢，巴特他已经展示出渐趋成熟的神学方法论了。这个书呢，是研究中世纪经院神学家坎特伯雷的安瑟伦。这本书我在说，主要是研究中世纪经院神学家坎特伯雷的安瑟伦。那巴特呢，对于安瑟伦的理解和其他的人是不同的。巴特认为呢，安瑟伦不是理性主义者，而是一位敬虔的神学家。那么他想用理性来服侍信心。所以巴特认为呢，安瑟伦呢，在说明神存在的本体论当中，不是要在信心以外去证明神，而是在已经相信的心里面呢，来提供一个理性的了解。在已经相信的心里面呢，信心里面呢，提供这个理性的了解，了解神的存在。所以巴特就认为啊，对安瑟伦来说呢，所有的神学就必须在祷告和顺服当中进行研究。也就是说呢，神学不可能是客观的，不涉及感情的科学。那神学必须要在恩典和信心之下，才可以了解神在基督耶稣里的客观自我启示。那如果要寻到神学的答案，那人呢，就需要有单纯的心，打开的眼，像孩童的心，在圣灵里的生活和从圣经而来的营养。那这是他的说法哈。我再说一次，那巴特认为呢，如果要寻找神学的答案，那人需要有什么呢？单纯的心，打开的眼睛，像孩童的心，在圣灵里的生活和从圣经而来的营养。因此呢，对巴特来说呢，正确的神学的先决条件呢，是信心的生活。而重要的是，神学是不会与圣经冲突的，因为圣经是信仰对象，也就是神的启示的一个基础。那这点很重要哈，圣经是信仰对象，也就是神的一个启示的基础。那么在《信心寻找理解》这本书之前呢，巴特的重点是放在反对自然神学，就是一切从自然的形式来认识神的一个神学。那也就是说，人不能够从自然文化和哲学来获得对神的知识，特别是对认识神的知识。那这是一种对神的知识的一种负面认识。但是呢，从他这本书《信心寻找理解》开始呢，巴特的神学呢就转向注重神在耶稣基督里的启示的一个正面知识。你留意啊，正面知识，也就是说，人呢是可以透过信心 对神在基督耶稣里的知识有真正的认识了。好，这是信心寻找理解这本书里面呢，他主要提出的一些观点。
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林晨牧师主讲的近代神学家选读。
那么另外呢，在1929年呢，巴特开始撰写《教会教义学》这套书呢，差不多历时30年仍然没有完成。到巴特临终的时候，这本书呢尚缺圣灵论和末世论。教会教义学啊，不仅让读者看到了教会教义的严密系统，也让读者惊喜地发现巴特的写作能力。整个教义系统帮助我们看见基督教信仰的丰富和美丽。那首先呢，我们来看他提到呢，必须先对神有信心，才能够和理性对话。先必须对神呢要有信心，才能够和神理性的对话。在1931年呢，巴特透过中世纪神学家安瑟伦的研究，他了解到信心和理性之间的关系。这个在上文呢也有提到，巴特认为呢，唯有厘清信心和理性的差别呢，才能够建立良好的神学方法。巴特的神学方法呢，并非由人定下研究神的规则，而是从神的角度帮助还有引导我们来认识神。啊，这句话我再重复一次，希望你能够听明白哈。巴特的神学方法呢，并不是由人来定下研究神的规则，而是从神的角度去帮助和引导我们认识神。另外呢，他认为神学是需要有前提的，有前设的。巴特的神学的假设是什么呢？就是信心的类比，他称之为信心的类比。信心的类比呢，是与神学旧观念这个存在的类比相反的。啊，你留意啊，信心的类比，存在的类比。巴特神学的前提，它的一个前设是信心的类比是和神学旧观念存在的类比相反的。那什么是信心的类比呢？这个类比就是类似、相似的意思。巴特认为呢，信心的类比啊，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为人预备的一个让人能够来认识神的方式。那巴特认为呢，对神的知识不是在人的本性或是人的经验之内的，那这是要靠人的存在来理解神。那这个是存在的类比的方式。那巴特强调呢，是耶稣基督的恩赐，要借着耶稣基督这位由神成为人的中保，人才能够认识神。也就是说，人呢是唯有靠着信心，通过耶稣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人才能够真正的认识神。那这个就是信心的类比了。好，我们再回复前面提到的这个所谓存在的类比哈。那么存在的类比，他们强调就是对神的知识呢，不是在人的本性或人的经验之内的，这是靠人的存在来理解神。但是信心的类比就认为呢，是只有透过耶稣基督的启示，他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人才能够真正的认识神。这个是信心的类比。那么这个信心的类比也是一个无法证明的一个前设。所以巴特认为啊，教会也必须具备信心，才能够与神展开一个理性的对话。那么这个时期，巴特呢，是完全反对自然神学的启示功能的。好，那么我们来看看教会教义学的内容。 处理完这个教会教义学的前提前设之后呢，我们来看看它的内容。教会教义学全书呢，一共有13册，分4部分：神道的教义、神论、创造论，还有呢和还没有完成的这个救赎论。巴特呢仔细研究当中的历史神学和解释圣经，他在重要的议题当中呢加入了很多的讨论。那第一部分就是启示论和三位一体论。巴特强调神学呢源自神的自我启示，神在基督里已经自我显示了，所以启示是神的恩典，也是教会经历信仰的一个源头。那么神学的责任是教会基于客观启示所做的一个自我批判和更新，那么有需要的时候呢，教会可以修订教义的。因为教会经历这种批判和修订的过程啊，神学呢就具有科学性的地位了。那这个是巴特非常看重神学的原因，那这也是神学崇高的一个任务。另外呢，巴特的启示观呢是有别于自由派和存在主义的观点，那么也就是说不是从人的自身与人的经验出发的。巴特启示观的思想基础呢是建立在三一神，也就是基督的自我诠释之上，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是一切启示的源头。那第二部分，神的知识了。巴特认为呢，人能够认识神呢，并非因为人已经预备好接受神，而是神准备与人分享他的知识。那神的知识呢，是只有透过不断在人心里面显明，人才能够认识神。人要通过实践来讨论神的本质。那巴特这个看法和加尔文是一样的。这个意思是，巴特认为啊，神的本质是在行动当中显出他的本体、本质或者说本身，也就是说在创造当中呢，和在基督里与人相交，在创造中和在基督里与人相交，在爱里面有启示的行动。所以人呢，就必须借着神的这些行动啊，才能够认识神。人必须在基督里看见耶稣的生平和教训，那人呢，也唯有在基督里才晓得神的绝对性。神以他自由的爱的行动来显明神的那个绝对性。好，这是关于神的知识部分。第三部分，他的创造论。人成为神的伙伴，人要成为神的伙伴呢，便要将创造和立约结合起来。那么这个部分的内容显出了基督是巴特神学当中的一个中心了。基督是巴特神学的中心。巴特认为呢，耶稣既然是拣选的神与人立约，另一方面呢，耶稣也是蒙拣选的人，代表一切受造的人类承担罪人的刑罚。所以巴特呢，他谨慎地讨论了人性短暂和堕落的问题，所以他结合了创造和立约的这个观念，通过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这两方面呢来解释。用巴特自己的话来说呢，就是创造乃是立约的外在基础，立约乃是创造的内在基础。我再重复一次啊，他认为呢，创造乃是立约的外在基础，而立约乃是创造的内在基础。那这应该怎么样来理解呢？三位一体的神，他的本质是爱，而爱是需要有对象的。当然，三位一体的神可以在三位一体之内彼此相爱，但是三位一体的神想要将爱延伸到三一的契合之外呢，那么就必须要有其他外在于神的存在。正因为如此啊，神就创造，而且神也和这个创造物立约，就是说神决定爱他所创造的，这就是创造乃 立约的外在基础，这句话的意思了。创造乃是立约的外在基础，因为有一个爱的延伸。那么再进一步呢，这个约就是神定义立意要爱人的约了，是在基督的十字架和复活当中真实的发生，这个是罪人得以与神复合的一个约。因此说呢，立约啊，乃是创造的内在基础，因为如果不是因着立了约，神就不用创造万物来让他展示他的立约的爱。而这个就是在巴特神学当中创造与立约的那个关系。那第四部分我们来看他的救赎论。救赎论教会教义论的最后部分呢，其实已经放弃之前的辩证法，开始理解神的人性，也就是耶稣自始至终呢都有神和人的共通之处。后期的巴特呢，他特别强调耶稣的降卑和得荣耀。思想呢已经臻于成熟的巴特，他认为啊，耶稣一方面带出神向人的启示，另一方面呢使人参与神的约，并且享受神创造的世界。因此呢，巴特更正早期的作品，并且说神也参与和内住于人的世界。好，那么在探讨过他的三本重要神学作品内容以后呢，我们现在呢对他的主要神学观念做出一些的整合。神论方面，基督教的神在历史当中做自我启示，他是活着的，而且是积极行动的。所以圣经中的神是有别于存在主义和万有神在论的观念的。那圣经的神也是不同于哲学和逻辑思想中的神。圣经中的神呢，是个人化的神。巴特的神观来自三一的神学。20世纪的早期呢，三位一体的教义是处于次要的地位，但是巴特把它提升到神学基础的地位。他不用任何哲学来解释神是谁，还有神怎么样存在。他认为呢，神的救赎计划是不需要用任何哲学来解释的。父神在圣子的工作当中被启示出来的圣父，因着圣灵的工作，圣子主耶稣在信徒中的工作才有果效。神与人之间的救赎计划说明圣父、圣灵和圣子三位一体的功效。那巴特对三一神的观念呢，说明方法也是别具创意的，一方面让我们知道神是三而一的，另一方面呢，显示救赎是神与人之间的独特关系。神的一体并非简单的一，而是多元化的一。那神的启示呢，是在救赎历史当中，神的行动是个人化和具体化，而非抽象的。好，那么我们再看他的基督论。巴特认为呢，基督耶稣全然显明神的启示和独特，人唯有在基督里才能够认识神。巴特也肯定早期大公教会的基督论，就是基督是完全的神，也是完全的人。基督不仅仅是神启示的中心，他的生平、死亡和复活都是神的行动，神与信徒建立了更新的团契。还有耶稣基督的两个重要工作，就是成为奴仆和我们的主。奴仆就是他降卑成为人，作为祭司死在十字架上，他同时也是我们的主，从死里复活升天。他复活完成了工作，他的人性就升到最高的地位，坐在父神的右边，满有权柄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他的救恩观。因着神的慈悲，他的救赎是无条件的临到人类。救恩是神给人的礼物，是客观而真实的。对人来说呢，接纳礼物与否啊，并不影响礼物的果效。恩典的礼物本身具有真实的功效。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是客观的事实。那主观而言呢，救恩呢是圣灵的工作，人才有力量与神相遇。巴特认为呢，因着圣灵的工作，圣经和教会的讲道才有更新的能力，帮助听道者呢建立信心，借此改变我们的生命。 那他也认为唯有圣灵的工作，教会的聚会才能够更新。啊，这一点呢，都是他的救恩观里面非常强调的。好，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对巴特的神学的评价吧。巴特的自然神观，巴特认为自然界没有任何价值和真实性，所以他否认了任何普遍启示具有认识神的功效。那么很多学者呢，也是反对这种看法的。好，那么我们来看他的神学方法。巴特认为呢，神呢是不需要自我证明的，是不证自明，所以也容易陷入一种所谓信心主义。信心主义不能够在启示的知识和理性之间建立任何桥梁，信心和理性彼此对立，没有共通之处。因此呢，巴特的神学方法呢，无形当中鼓励了信心主义。另外呢，巴特的人性观，巴特把人性的真实啊，是建立在神和基督里面，这个使他轻视了自然界的程序。还有三一神观，有些学者认为呢，巴特的三一神观呢有欠周全，因为他认为圣灵的工作仅仅出现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后的行动，圣灵是耶稣基督的施行者。那巴特看来呢，没有正视圣灵的位格和神格。另外，巴特的神学是基督独一主义，基督独一主义。批评者认为呢，巴特把人的自由和意志啊降到一个次要的地位了。巴特却反驳，指神和人都有自由选择，两者没有冲突。神的自由永远是先行的，而神的自由也制约了人的自由，而人的自由则完全要尊重还有服从神的命令的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巴特神学的一些评价。那在这一课呢，我们已经稍微探讨了他三本重要的神学作品，还有呢，对巴特的主要神学观念，比方基督论、救恩论等等，救恩观，那么我们也稍微做出了整合，并且呢，我们在这一课呢，也看过了一些对巴特神学的评价。但是弟兄姐妹，真的无可否认的，巴特神学的系统啊，十分浩大，那他的思考也遍及神学的各个范畴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时间的关系，只能够稍微的对这一位20世纪最伟大或者说最有影响的基督教神学家呢，做一些扼要的论述。特别今天我们研究神学的时候，其实或多或少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信仰中间呢，找到这些神学的影子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一个健康一个稳固的神学基础，以至于让我们的信仰也是有根有基的。好，今天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就分享到这儿，再会了。